今日的消息好重磅，首先是下午突发消息，川普要求欧盟如果要打赢普京，先动中印，要联手征收中印 100% 关税，其次以军奔袭卡塔尔斩首，哈马斯首领或遭全歼，第三是美军要在北京门口建最大的武器基地，而有消息说中联部的部长被确认是美国 CIA 间谍，第四是华府对缅甸诈骗园区重磅出手了，我们一起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10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9月9号，以色列空军对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哈马斯总部进行空袭。据阿拉伯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说，袭击导致哈马斯加沙领导人哈尼勒哈亚及哈马斯组织多名高级领导层成员毙命，被袭击建筑内的人员几乎包括所有哈马斯剩余高层领导人、哈马斯加沙负责人、外交部负责人和三名政治局成员，而当时哈马斯领导人聚在一起，正在讨论川普提出的最新停火提议。据以色列第九频道报道，这次名为火风的行动得到了川普政府的授权。以军国防部声明说，行动是空军和新贝情报机构联手完成，而美国驻多哈大使馆向美国公民发出了就地避难令。川普今日发表文章说，美国在以色列发动空袭之前收到美军通知并告知卡塔尔，美国并未参与亦未同意这一行动。川普表示，以色列不会再次袭击卡塔尔领土，这个是内塔尼亚胡总理的决定，不是我的。他说卡塔尔是一个主权国家，亦是美国亲密盟友，他正同我们一起努力，勇敢地承担风险。单方面轰炸卡塔尔境内的行为不利于以色列或美国的目标，但消灭哈马斯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据 Oxios 报道，三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没有收到有关这一次行动的预警。最初的迹象是美国空军发现以色列战斗机向东飞越叙利亚和伊拉克，向着波斯湾方向飞行，但当以色列作出澄清时，导弹已经是控中了。川普总统在听取即将发动的袭击报告后，指示特使尼科夫立即通知卡塔尔。不过昨日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默在迈阿密会见了尼科夫和川普女婿库什纳，目前关于伤亡情况的报告口径不一，有人声称哈马斯领导人已被消灭。以色列媒体说，哈马斯总部的五名领导人被军方锁定。阿拉伯语报道说，哈马斯高层在空袭中被全部歼灭，包括哈雅、贾巴林、马沙尔、阿雅达拉全部被消灭。而哈马斯自己说，袭击造成五名成员身亡，但主要谈判团队生还。接下来这些消息有待官方进一步确认。而卡塔尔外交部谴责以色列对多哈的袭击，说以色列违反了国际法，最高层正在进行调查。但以色列表示这次袭击是针对卡塔尔境内的哈马斯，而不是卡塔尔这个国家本身。哈马斯高层离开加沙，将卡塔尔作为活动基地。川普日前曾发天文警告哈马斯立即释放所有人质，这个是最后的警告，否则大祸临头。而外界估计卡塔尔亦在这里配合演戏，甚至提供了情报。你支不支持以色列的行动呢？你觉得获得以色列闪电袭击了多哈，川普和卡塔尔真是不知情还是演一出戏呢？请发表你的看法呢。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乱子。不用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 冇咗嗰啲乱七八糟嘅化学嘢，食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嚟讲，代谢宝好似帮你嘅身体揿咗个加速剂，该排走嘅排走，该调嘅调，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咗好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咗，病痛自然少咗，唔好等到出大事先后悔。而家开始调理，就为你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啲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九三阅兵，中共展示力量后，路透社消息讲，中共军方今日表示，中俄同蒙古这个礼拜首次举行边境联合防卫演习，这个令全球警觉中共在台海、南海不断推高局势。而9月8号，读卖新闻报道话，在菲律宾苏比克湾地区，美国正计划建立全球最大规模的武器制造基地，而苏比克湾弹药枢纽计划目的就是打败中共的霸权，巩固美军战线。报道讲，7月份在白宫，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同川普总统举行首脑会谈时，讨论了美军这个弹药枢纽计划。小马可斯说，这个措施既是菲律宾自主国防的一环，亦是应付南海的举动。而川普表示，未来几个月菲律宾将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弹药，包括快的导弹、慢的导弹、精准的导弹和不是那么精准的导弹。苏比克湾位于马尼拉西北方向大约90公里处，距离中国深圳、台北约1100公里，距离上海、北京分别约为1800公里和2800公里，亦就是同时在北京的门口，亦在中共的弹道导弹射程内。美军计划建造大规模核心军事据点，目前菲律宾已将美军可以使用的军事基地从5个增到9个，而美国近期正在菲律宾部署导弹，部署了提丰中程导弹系统和复仇女神地对舰导弹。而这种情况下，如果菲律宾建成大规模弹药设施，战时美国和菲律宾快速联合应付将成为可能。这个意味着菲律宾将成为完全有别于之前巡回训练的关键对中要塞，菲律宾将具备更强的阻吓力。美国众议院6月份讲，必须解决印太地区缺少前进部署的弹药制造设施的问题，兼且马上撰写了2026年苏比克基地建设可行性评估报告。报告中说，苏比克弹药设施将生产消化纤维素、消化甘油等制造爆炸物弹药所必需的材料。据 Political 披露，随着中俄结盟推高国际整体局势，不但美国的国防部改成战争部，而且在最新一版2025年国家国防战略草案中，5个大楼敦促国防部优先考虑确保本土和西半球安全，显示美国在聚焦中俄等对手上的政策发生转变。而学者认为，无论美国战略重心怎样调整，美国都会将加强对台防卫，因为如果没有第一岛链的强大防卫圈，就无法保障西半球的安全。值得关注的是，日前华日揭示卫星图像资料显示，从上海到福建，习近平在中国台海5个基地备战建设亦全被披露，其中就发现上海长江入海口已锐变为一个功能完备的重要两栖作战基地。维界日报在8号仲揭露了美中攻防的剧本，其中讲到潜艇是台海战争决胜点，中共潜艇在技术和规模上急速增长，但美国目前仲是拥有更先进的全核动力潜艇和隐形技术优势，弱点就是产能不足。而目前美军全球潜艇部队有60%部署在印太地区， 专家认为，台海如果爆发战争，潜艇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可能左右战局的关键武器。到时候，中共可能会用常规潜艇和核潜艇封锁台湾，还会用新型核动力潜艇阻止美国迅速支援，而美军则可能动用新式维珍尼亚级等攻击潜艇反制、猎杀中方潜艇并阻断补给，或者试图将中共的舰艇运在台湾海峡，阻止对台形成包围。另外，美军潜艇同时具备对大陆导弹攻击能力，可直接打击中国境内目标，并切断中共向南方补给航线。虽然九三阅兵睇嚟，中共国防似乎强大，但外界就认为阅兵暴露了中共内部的分裂以及习近平的虚弱。国防部长董军没有参加阅兵，而担任阅兵总指挥更是一位中将。不单止咁，外界根据金正恩参加九三阅兵的情形，推测中联部副部长李明祥很可能代理已经消失一个多月的部长刘建超的职务。今日更有爆料讲，刘建超已被确认为美国间谍。《华尔街日报》报道，中联部部长刘建超七月底结束访外行程，回到北京后被当局带走调查，原因不详，而关于他被查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讲他可能涉及泄密，亦有传他涉及协助中国富豪将资产转移到海外，或是权力斗争问题。9月9号，反共博主鲁登在节目中透露，他接到国内的爆料讲，刘建超已经被确认为美国 CIA 的间谍，爆料的真伪外界无法核实，需待进一步观察。不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实亦认为，刘建超出事可能涉及盗窃物，对外交官来讲，旅通外国是最容易被证实的。如果你很努力做外交工作，跟这个国家来往，讲一些比较敏感的事，可能就会被认为是泄密。沈明实认为，刘建超被调查应该与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譬如在对美工作上遭人妒忌，对方就用这个名义拉他落台。提到缅甸诈骗员，令人想到的是暴力和恐惧。近年来，这里传出形形色色的血腥事件，而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是缅甸诈骗员作恶的幕后老板。在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中共解决没有明显变化后，美国对柬埔寨诈骗园区出手了。美国财政部次长克尔尼今日发声明讲，美国对东南亚多个网络诈骗园区实施制裁，包括19个缅甸和柬埔寨的网络诈骗集团，并指控这些诈骗中心利用强迫劳动和暴力，从美国人那里骗取了超过百亿美元。而三个知名亲共侨商黑金三巨头佘志刚、董勒成和徐爱民以及他们的公司亦都被列入制裁名单。据路透社报道，犯罪集团已将几十万人贩运到东南亚的诈骗园区，受害者被迫变为猪仔，从事网络诈骗。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指出，东南亚的网络诈骗产业不单止威胁美国人的福祉和财务安全，亦令数以千计人变为现代的奴隶。这些诈骗中心单是2024年就窃取了美国人上百亿美元的资金，同比增长了 66%。 他们设置虚假投资网站，进行虚拟货币诈骗，还洗黑钱及非法赌博，更用虚假的色情关系诱骗受害者。特别针对美国人，诈骗中心还虚假承诺招募工人通过债务奴役，暴力进行诈骗活动。而且这些犯罪集团已经在民兵组织和缅甸军政府掌控地区壮大。柬埔寨的诈骗园区由中国犯罪集团营运， 故意从事货币诈骗，而美国的制裁行动主要是切断他们的资金。受到制裁的对象包括位于泰国边境、缅甸克伦邦园区、KK 园区等九家公司和个人，以及柬埔寨境内的十个公司。另外还有三个华裔恶霸亦被制裁。一是巨型赌城亚太新城的华裔创办人佘志刚和克伦民族军领导人索奇督。佘志刚提供资金、中国建筑机械和材料，而索奇督及8000名武装士兵负责安保，以及克伦民族军亦被美国制裁。第二个是绰号边境王的及董半城的董勤成。美财政部长说，他在西港有几个与现代奴役和虚拟货币诈骗有关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第三个是中国富豪徐爱民，他出生广州，有柬埔寨国籍。美国财政部指出，徐爱民利用其和柬埔寨政界人士关系，逃避对海博酒店以及其他生意的审查，而被制裁的人将被美冻结所有财产。克尔尼说，财政部将使用一切工具打击有组织的犯罪，保护美国人免受这些诈骗造成的巨大损失。卢比奥亦表示，美国将持续透过金融手法和国际合作削弱犯罪集团的运作能力，呼吁相关国家不要让自己领土成为犯罪天堂。缅甸诈骗员大家听到的太多太多了，很多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包括外籍人士，被骗到那里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而这次竟然是美国出手要捣毁那里，解救园区里的人。你听完有什么想法呢？请你分享你的看法呢。金融时报的消息，据三名知情官员称，今日川普提出特别要求，要欧洲对中国和印度征收 100% 的关税，向普京施压。川普是在参加美国和欧盟高级官员在华府的会议后，提出了特别要求，讨论怎样才能够提高莫斯科战争的经济成本。报道说，川普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方法是要大家都征收大幅关税，并保持关税，直到中国同意停止购买石油。一位美国官员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准备好了，但只有当我们的欧洲合作伙伴和我们合作时，我们才会这样做。欧盟外交官表示，美国已表示，如果欧盟听从美国的要求，美国愿意征收类似的关税。英美快报的报道就到这里，大家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多谢大家支持，再见。